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Hello， 我是君君。
让我们继续聆听君君姐妹的生命故事。那后来呢？
后来呢，一直到其实我漏掉讲一些，来到美国之后，其实我对我爸爸妈妈就像我讲的之前没有什么感情嘛，就是因为分离太久了，那小时候对他们又没有什么印象。那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的心血，很多的努力把我跟弟弟带到美国来，所以我其实内心面是感恩的，所以我对他们是一个怀着报恩的感情来。其实在我们来到美国之后，他们还是一样辛苦，就是说他们有比如说就开一个小生意，小吃店啦、然后他们也是从早忙到晚，对，那就是为了家里嘛。我这整个成长过程对他们的感情呢，我就是以报恩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一份
亲情
关系，对。所以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读大学，但是同时我也半工半读，因为我觉得说大了嘛，那就开始要赚点钱能够帮助家里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找工作，找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比如说我去面包店啦、我去牙医科啦，
哦，就什么都干过
什么都干过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很生性很好奇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像比如说我很讨厌看牙医，我很害怕看牙医、所以我对这个牙医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奇，所以反而就找了一个去那里打工的就机会去看牙医怎么，因为我就坐在那个牙医室旁边、
看别人怎么受苦，
对，就是其他什么钳子给我吸口水什么什么的，这些我都做过。后来呢，我就去到银行，然后那银行也对我蛮好的，那时候开始从柜台开始做起，那慢慢的公司就给我了一个全职的工作机会，就是前台开新户口的那个职位有个空缺，他们就问我说，哎，那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就想一想说，有，我有兴趣，我要当全职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需要
钱，
对，没错，那时候最想要的就是赚钱，所以我那时候好，我就觉得上学呢，我可以晚上去上夜课，然后白天我就去赚钱。
这样应该会很辛苦吧？
非常的累。那时候就反正去到学校之后，就是晚上嘛就打瞌睡，就完全没办法专心。所以我那时候又好死不死，就是因为大学爸爸问我说你想要做什么，我说那时候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。
那你在大学学的是什么？
我一开始是学 accounting， 就是会计。
会计，
对。但是你知道我不是个会计的料。
不，你是
我完全不是个数学跟数字有关的。
你在银行工作耶？
那时候是啊，但是那个我
开户跟那个不一样，是不是？
不太一样。而且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一样，我说会计有什么难的呢？因为我又是在银行工作，钱数字这个难不到我吗？原来会计真的很难读
就是当你把它当专业读的时候，它其实有很多专科的东西是需要你很认真的去理性的思考逻辑公式，
还有法律，对，还有一些很多的跟钱相关的法律那些都要学。
但你上课就打瞌睡怎么办？
我已经读两次同一个课程读了两次，所以没办法。那时候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说就有一点挫折，非常的挫折感，
气自己，
对，因为什么都读不好，就觉得说晚上又根本累，根本什么都已经拿 C D F，
拿很低的分数，
很低的分数根本没有过，又要重读一次，而且那学费也是很贵，所以我也很心疼，很气。那时候我干脆我就很生气，我就说我不读了，整个放弃休学。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休学，我妈妈也没讲什么，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家里的钱不够，就是家里的状态不太好，因为。爸爸妈妈做的那个生意都失败、就是说他们的小吃店啦、就是都不赚钱，所以反而就是背了一些债务。
I see。
对、所以那时候呢，我自己的车子啦，我的学费什么都是要自己赚嘛，都是，然后我还补贴家里。那所以其实在那个时段呢，我是非常的低潮的，因为我觉得钱的这个压力，赚钱的压力，养家这个压力在我的身上， 也许是没有人会把它加在我身上，但是我自己把它加在我身上。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就是报恩嘛，
你又是老大。
对，我是老大，所以我也有照顾我弟弟的责任，然后照顾这个家的责任，所以我把这些负担放在我的身上。然后甚至是我那时候都豁出去，我就不要读书，我就要赚钱。在那一段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我那时候整个心里面想的就是赚钱赚钱赚钱赚钱，甚至是我在想很多非法的赚钱的方式都出来了。
哦，真的哦。
包括说那时候其实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我们银行老顾客，他是个老先生，但是他对我非常有兴趣。我那时候年轻嘛，那时候他有带我出去吃饭，他看出我可能有点家里面有点
需要钱。
对，他甚至跟我讲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助你哦。但是他手就伸过来握住我的手，心里面那时候就知道说哎，他想要收我当小三，小就当女朋友之类的。我那时候心里面甚至想说哎，可以耶，我这样子当他女朋友之后我就可以有很多钱，就可以帮助家里。我那时候甚至已经有这种想法出现了。
但这个事情没有发生。
没有发生。
感谢主。
对，这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。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万念俱灰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对，我甚至觉得说当人家小三，当人家女朋友，有人可以帮助我一定是很好的事。但是我的好朋友 Jenny, 她在这些年他一直在为我祷告。那时候他跟我其实是同一家，他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，
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。你跟他讲，
他可能是看出来的。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他讲说我家里面有一些状况。
是，
对，一直以来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每天为我祷告，就希望有一天我能信主，有一天我能认识耶稣。是，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是痛苦的。他可能看得出来我的状态非常不好，他就开始邀请我说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。我一开始我是非常非常的
抵触
的，非常反抗，我说不要，我不要去，
我要挣钱。
对，而且我其实我看他非常的快乐，他就是在教会嘛，也是教了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朋友，很多人在为他祷告，或者是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神的
荣光在里面，
跟荣光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所以他是很喜乐的。
可不可以说当时其实你内心很复杂？首先你家里有很大的经济压力，与此同时呢，其实你也渴望有友谊，你也渴望像他那样一样健康美丽满有荣光喜乐，但是呢你的好朋友被抢走了，你那个心结没有解开，然后又有经济压力，被迫要放弃学业。所以当他来邀请你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你不想去。
没错没错，因为我就是嫉妒嘛。
对，嫉妒心。
对，嫉妒心。而且我看他这么喜乐，我就会更加的愤怒，觉得说你为什么可以那么喜乐，然后你有那么多朋友，那我更是生气，反而会越发的孤僻，把他推走，就说你不要来烦我，你就去你的教会就好了。心里面是愤怒的，
是
对人生啦，对所有的事情，我内心只能用愤怒这两个字。
我就感觉好像你里面有发炎的状态，就是有人想来关心你，你就觉得疼，然后你就把它推开。
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不想要有人来关心我。那是一种病态。对，就是我不要人家关心我，你最好都不要来碰我。
是，
那时候他还是为我祷告，他还是一直邀请我去，然后一直到说我其实已经走到一个悬崖边了，决定说我要不要跳下去。
你是说那老先生的事吗？
没错没错，我就已经觉得说我要不要就这样跳下去了，就算了，就没关系，就反正我的人生无所谓。所以在那个刹那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 Jenny 他就说来嘛，还是邀请我去。
他没有因为你拒绝他受伤，他反而是越挫越勇。
对，
而且很有耐心。
对对，他还是一直邀请我去教会。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我就整个就两手一摊，说啊，好吧，随便了， I have nothing to lose。
对，去也无妨。
对，我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，那就去吧，就是已经自我放弃到一个地步，我就跟着他去。那时候第一次去团契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，那时候去的是在 West Covina 的芥菜总灵粮堂，那时候是 Rita 师母 然后他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他生病、
哦、嗯、
就回天家去，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时候我一去到那边，那个师母一见到我，他就是两手这样子张开，就马上冲过来把我抱住。
哇，
他说欢迎你来，然后可爱的孩子，他就是这样抱住我，就马上我就整个里面是冲击的，因为我第一个我们不习惯被人家抱住，第二个他的抱是这么的温暖，
嗯，
是充满爱的，
你都挣脱不了。
我对，我挣脱不了，我整个是僵住了，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感觉，就开始哭了、啊、马上大哭，我整个吓坏了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、
嗯、
我想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内心里面是很慌张，非常恐惧，因为我没有，第一个没有在人家面前掉过眼泪，第二个是我不习惯人家马上这样抱住我，但是我没有挣脱，我不是那种讨厌的挣脱，我是被融化，突然融化，就外面那种表层的那种刚硬啊、嗯、那种
壳、
那个、壳完全就是脱落，马上就是
融掉了，
融掉，我就觉得我怎么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整个大哭，我没有办法理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知道那个是神的爱，是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才开始明白说那个就是神的爱，在那个 moment， 在那个当下，我的师母是一个充满爱的人，他后来我会学习到，因为他只要去到哪里，只要遇到任何人，他就马上跟人家传福音，他不是那种硬性的在那种讲神的律法，他不是，他是用爱在关怀那个人、
嗯、
用，真的是用爱在关怀那个，比如说流浪汉啊，或者说是在医院的啊，他就是去关怀人家，而不是马上讲说哎、嗯欸，你有罪有什么，不是，所以他是一个爱的器皿，我觉得神的爱在他的身上是充满了一个温暖，像火焰一样，去到哪里就把那亮光带到哪里、
嗯、
去到哪里就把那地方融化，用神的爱融化，我那时候马上是被融化，就有点像那种，
所以师母有被吓着吗，看到你
没有
这个孩子怎么就哇哇大哭起来，
我觉得他非常习惯，他反而就是抱着我说没关系，
抱得更紧了吗，
对，就抱着我，抱我更紧，就马上让我知道我在哭，他就一直抱着我安慰我，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、
嗯、
对，所以那个我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，因为我到现在我还能感觉那种爱是这么这么的强烈，这就是上帝的爱，这非常非常奇妙的、
嗯、
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感受到的爱，一生当中这长大的过程没有感受到的爱，即使是我的父母亲都没有给我过的爱。
那天后来你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呢？
我其实那时候还是无法理解，就是那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基督徒或者说神的爱，所以那时候一接触根本当下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我只能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、
嗯、
这不是我能控制的，就是说以我的习惯，以我刚强的那种强硬的人，
强硬了十多二十年了，
对，没错，我就什么事情大风大浪我没见过，为什么我会遇到一个人被他这样一抱我就整个被瓦解，武装起来的这一些都全部被 瓦解，我回到家我是恐慌的，我就说、啊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、
嗯、
一般来讲说我觉得人遇到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是恐惧的，
是的，
对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有关自己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当下的感受是害怕，
嗯，
因为你失去了那个掌控的力量，
嗯，
那时候就很难去理解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第二次下一周杰尼在叫我去的时候，我其实就说我不要去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不敢再去了、
哦、
因为我真的很不习惯去到陌生人面前大哭，我很没有安全感，这对我来讲是一种丢脸，很 embarrassed， 说我怎么可以在众人面前哭成这样子，我的保护能力在哪里，很冷淡的外表
怎么一下就被人看穿了，
没错，没就看穿，你讲的没错，就是看穿，我讨厌被人家看穿，非常讨厌、嗯、所以后来我拒绝了好几次，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就一直还是每周每周邀请我，我就说好，那我再鼓起勇气再来一次吧。
被师母拥抱融化的君君，讨厌被人看穿的君君，接下来又有怎样的经历呢？下一期欢迎您继续收听。